欢迎收听直角不垂直，我们是一档以大家开心为目标的播客。我是 Eric，
我是麦船长，
我是开销火车。
我们的微博和小红书都叫做直角不垂直，
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nonoangle@outlook.com， 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邮件来找到我们。
今天咱们歪到哪里去呢，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睡觉这件事情。
哦，昨天睡得好吗？
我重新说啊，今天我们来聊睡眠这件事情。我就知道开火车他就得问跟谁。
上来就这样吗，朋友们？昨天睡得好吗？
我睡得好
啊。我本来期待一个睡得不好的答案，因为我睡眠最近都很差。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春天到了，然后天亮的早，我的睡眠就越来越不好，也可能楼上搬来了新邻居。
有可能。我觉得是因为楼上搬来了新邻居。嗯，因为明明你的那个窗帘拉得很紧，你管外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呢？
你们会不会在温度有变化的时候身体也很敏感？冬春和秋冬的交接都会令我非常的不舒适，几天睡眠的时候就是会非常容易醒。
我们不是在北方嘛，今年暖气不是特别好。嗯，但是我前两天是被热醒的，
因为天气暖和了。
对，
20度啊，最高。
嗯，
没有指望过暖气。
嗯，那麦船长，你为什么睡眠那么好呢？
因为我是从3月份就已经开始健身了。嗯，大家都知道遛娃吧，我是遛自己。遛娃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要把孩子给他遛累了，所以他睡觉的话就会入睡非常快。
嗯，
我遛自己同样的道理啊，
就是累睡了是吧？
是的。
其实为了睡眠啊，我们从小到大肯定经历过一些和睡眠的爱恨纠葛。
是的。
不停的去让自己达到一个舒适区，有一个好的睡眠。那今天呢，为了睡觉，那我们都经历过什么样的道路呢？稍后跟大家一一分享。本期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亚洲头皮健康养护专家 Off Relax 赞助播出。 Off 的意思就是去除洗净，希望为大家洗去头皮表面的脏污，为头发减负，用更具体的方式为身心舒展腾出空间，让每一次育发成为一次回归自我的 relax 时光。
是的，在世界睡眠日到来之际呢， Off Relax 也为我们准备了睡前放松的好眠礼物。
嗯，
让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拥有美好的睡眠。具体是什么礼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一一揭晓。
那咱们就开始吧。
我睡觉是一定得听东西。
Oh.
这个习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是10几或20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个习惯。最开始是因为害怕，我需要有一个声音在我旁边响，我就可能不去想那些糟心的或者是害怕的事情。然后后来慢慢演变成习惯，我就会一直不停地找东西来听。我不知道你俩会不会需要听东西入睡。
我发现啊，它就和找视频看一样。我不是开了那个 Netflix 吗？
嗯，
每次打开之后呢，我要找半个小时要看什么，没有我喜欢看的或者想看的，我就放弃了。
你找半个小时都不睡吗？
对啊，
要是我的话找半个小时应该是可以睡着
了。
我们之前有一次出差，我跟小开是住一个房间。
嗯，
晚上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我可不可以开一个声音睡啊？他说你可太可以了。
嗯，
我们各开各的。
啊，
我们是不是各开各的？我记得
不是呀，是你扑通一下跳到我的床上说，来我给你看一下这段单口，记得吗？
哦对。
嗯，
然后呢就两个人趴在一起看单口，看看看，真的很好看，我笑疯了，但是我很困。然后最后我在恍惚间就听到他说了一句，说睡吧没事儿，明天再看。然后我就去睡。
嗯，他松了一口气。
对，我觉得你是被他威胁了。其实关于听东西，我从小到大把这个东西的内容也做了很多的改变。
嗯，
那小开你是听什么睡觉的？
大概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完整的相声，某一场就只听那一个场次的那一个活不改变。另外一个阶段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都有，比方说蒋勋讲红楼梦，比方说像广播剧、有声书，这些我都听。
嗯，
我也是听蒋勋说红楼。
蒋勋说红楼那个片头曲真的是太吓人了。
是的，我就是正准备要聊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贴心的小伙伴帮我把所有的音乐剪掉了。因为那个音乐会把你吓醒，你本来快睡着了。
嗯，
它中间间歇的时候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又醒了，你就只好把它全剪掉。
它很像是一个弹拨乐器，是不是麦川？
是。
嗯，
很吓人，它那个歌就很古风又很大声。
对，
我觉得他在最后出成品，就是自己做这套系列节目的时候，可能没有去认真去调那个音量。
然后我知道比如说像林青霞，然后还有好妹妹乐队的秦昊，然后他们都是听着这一套睡觉的。
哦，
林青霞就是说觉得蒋勋老师说话的确非常的温柔，可以有一种让人入眠的力量。而秦昊非常担心说，如果我有一天真的见到蒋勋老师，他一开口我会不会就睡着啊。
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嗯，
我们三个人都分别做过深夜的广播电台的节目。 我那时候节目是从晚上九点到十二点，然后小开是从零点到两点、嗯、然后麦船长接着是从十一点到一点、嗯、对吧？
对、嗯、有过，
我们都是深夜档的电台主持人。嗯，曾经看过爱情公寓的朋友们应该现在已经脑海当中有曾小贤的样子了，但是我们不是那样子的，我们说话就是像现在这样。
首先我是女的。
那个时候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就会发一些互动的留言给我们，嗯，有一些啊是出于好意，就会说我每天都听着你的节目入睡，但是当时给我气得不行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生气。
我收到最多的是我每天听你的节目画画。
哦，半夜呀、啊、
是美术生嘛。
嗯，小开当时听到的最多的是什么？
你再想不起来我马上要开黄腔。
我想不起来，我真的想不起来。麦船你说。
我每天听见，我不说，我不能这样说。
我就记得因为我和小开是在晚上大概八点有一个搭档，
对，
然后到九点十二点又是我自己。有一些朋友就说我听着你们节目我就睡觉，包含小开的节目，我当时就气得不行。我心想说那么好的节目你是怎么睡得着的呀？
对呀、啊，而且你们那个时候放的是非常具有激情的欧美音乐。
对呀、啊，
对，晚上还有舞曲。对，
对，我就跟他回复说：“你侮辱我，不许侮辱我。
”那时过境迁之后，到今天你还会想回他这句话吗？不会了吧？
当然会了，因为我们播客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听着我们播客睡觉，我就很生气、嗯。我们播不是用来睡觉
的，我们播客是用来让你在星期一不想上班的时候听一听，提提神的哦。
对，
我跟你讲，现在所有人听着咱播客睡觉的那一群哈，就打一个机灵，说
吓醒了，
在这打一个点，给我们留个言，好不好？
对不起，欢迎侮辱我。
哎呦，可以，
是这样的。你既然都已经打开听了、嗯、你既然都已经要睡觉了、嗯、记得把那个定时定成播放完当前单集好不好？
不要不要不要，就是定半小时就行了，然后醒来继续听、
播放完当前单集。首先你是不是有一个完播率？
哦，对，
其次他没有听完他是不是要从头听？他又听两遍、哦、艾瑞克、
哎、我们家这
哦，怪不得麦船长是商务。
对呀、啊，
我跟你说我们仨这点心眼
谁会把心眼说到播客里头啊？
笑死个人了。自动关闭这件事情它真的很重要。嗯，我常常在小时候，因为我要固定听相声的时候，我听郭德纲的某一段，它叫做西征梦，然后它就会自动跳到它的下一段去，然后它有一个常常会出现的一小段唱叫做叫小帆，那个声音就是直达颅顶的那么高的声音。
我知道，特别高，
常常被吓醒，半夜三点半被郭老师吓醒。
其实听着东西睡觉啊，我是经过一系列的做作的过程的，嗯，因为我从小到大也喜欢盯着东西入眠，嗯，一开始刚上班的时候不是发工资了嘛，我就买了一台床头音响，还挺好的
，OK。
然后这个音响呢，它当时还比较先进，可以播放 MP3 什么的。
你听谁的东西入眠？
准备一套那种舒缓的爵士乐，嗯，给自己营造一个昏黄的卧室的环境，然后晚上呢就会定半小时的爵士乐，我好好的睡觉。
哦，那我也不能去问爵士乐到底是谁唱的，嗯、因为我准备说那个人说你侮辱我，听我的歌睡觉。郭德纲老师，你侮辱我，叫小芳。
蒋勋也恼了，蒋勋说不成体统。
我其实听的纯音乐，演奏家们也恼了。
对，拿小提琴打你天灵盖。
后来听爵士乐睡不着了，嗯，某一段时间呢，我就开始听《鬼吹灯》。
哎呀。我倒抽一口气，
我忘了是谁演播的那个版本了，因为当时有很多不同人演播的版本。
嗯，有很出名的，是不是？
有一版就特别的吓人。
你俩聊吧。
不是，别怕，不会延伸剧情的。
对，我只描述自己的感受啊。
你描述
他当时里面的配乐以及这个深沉的南播，就他的这个画面感就很强。我每天睡觉的时候听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脑海当中会跟着他讲故事的过程，想象那些画面，嗯，就跟着我也去什么《盗墓笔记》了，就那种感觉一样。
哦，
《鬼吹灯》，我问你啊，这种不会越听越兴奋吗？
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看了一篇研究，就是说人啊，你在睡觉的时候，体表的温度如果下降了一些之后，会更容易入眠。哦，然后呢，它里面有一些吓人的部分，我就会起鸡皮疙瘩，我就发冷。
我懂你了，
我就睡着了。
起身拿个冰棍比什么不强、哎、
搞不好我也能睡着呢、嗯、吓昏过去了。
别别别，
我已经答应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要当好这个守门人。
对，
所有有一点点恐怖的你都要卡住，对不对？
对，因为有比我更胆小的听众朋友们，我要守护他们。
对，有些朋友就开始投诉我们了，嗯，你怎么不打个点，或者是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一声。我就说麦船长是我们的风向标，
我就是那个恐怖片的踢脚线，就只要踢到我就行了，踢不到你们，好不好？
对，他没走就代表不吓人。
他倒是想走，他得录节目，太可怜了。
然后后来鬼吹灯听完了之后吧，也不能让我睡觉了，因为已经听完了，我就开始找其他的原因，到底为什么自己睡不着。然后找着找着就开始对什么环境啊、嗯、什么枕头呀、床褥啊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又特别做作的感觉、
嗯、我要豌豆公主。
真的？
你等等，我还有一个、嗯、我听鲸叫，鲸鱼的鲸。
哦，
我会听那个鲸叫，就是座头鲸啊、虎鲸，有人把他们的那个声音录出来。
哦，
我就会听那个睡觉，我感觉自己在海洋里面、哦、因为我有点点巨物迷恋。不要往别的地方想、
哦、没有，
还没往那儿想
呢。本来没有想，你非要喊出来，那个很悠远。
对，就是那种充满了远古还有原始的那个声音，我就很喜欢听。因为朋友们你知道吗，座头鲸啊，它是一个非常喜欢在深夜唱卡拉 OK 的动物、哦、他们所以就是在深夜的时候就会一直在唱歌。
嗯， 嗯，
然后我就会听那个声音睡觉，我觉得那个很舒服。
那你也唱啊。
我唱我不就睡不着了吗？不仅我睡不着，楼上楼下也都睡不着了。
好，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巨物迷恋症吧。
嗯，其实关于听东西还有很多啊。后来呢就找到了白噪音这回事儿，对吧、嗯、说白噪音你身边有一个频率一直在响的话，它就可能会让你很好的入眠。
对，
我们就下载了一些白噪音的 APP。 当时呢有普通白噪音 APP， 里面有一些风声啊、雨声啊、柴火的声音啊之类的。后来我发现了一个付费的白噪音 APP。
那必须得付费啊。
对，在等它限免的时候呢，我就把它下载了下来。
看看我们这聪明劲。
本来说豌豆公主当然要需要一些尊贵的声音才可以入睡。
聪明的豌豆公主找限免。
对
对，限免下来之后呢，我发现哇，里面的功能好全啊，它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合成起来、嗯、一起播放。我就发明了一种这样的声音，就是有雨滴滴在窗沿的那种声音，啪啦啪啦滴滴滴答，就那种、嗯、然后在远处呢你再合成一点点风声，大概 25%， 不要太大、嗯、太大了就睡不着了。
嗯，
然后风声雨声交加的时候呢，你再加上 15% 的柴火的声音、
哎、
就啪啦啪啪啪啪，就这种声音他们同时出现的时候，就会营造出一个非常奇妙的氛围。
嗯，
外面风雨交加，可是我在烤火，在暖和的小木屋里面听着雨声，哇，这个空气的味道都能进入鼻腔的那种感觉、嗯、就可以很好的睡觉。
想着所有的人都在外面风吹日晒，只有我身边还有篝火。只有我在舒服，剩下的人都在遭罪，
你们全都冻疯了，
一想起来就开开心心的睡着了。
对，甚至我平常睡觉有一个习惯，我必须穿一个 T 恤睡觉。
嗯，
我肩膀非常怕冷，虽然我是一个很怕热的人，但是睡觉要穿 T 恤。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播着这样的外面下雨里面有篝火声音的时候，我可以不穿 T 恤、哎、我可以不穿 T 恤睡觉。
那还有穿的吗？
要你管。
嗯，我在你刚才说的那个白噪音基础上还会再加一些东西。
什么？
啥呀？火锅啊。
加了一点蝉鸣，蛐蛐叫，青蛙叫、
哦、那你这个有点热闹呀。
我有一点点感觉是睡在大自然中间的一个小木屋里面的感觉。
嗯
嗯，
你真自私。
我需要一点。啥意思啊？我有你自私。你刚才
为了自己睡着让小动物都出去淋雨。
你刚才让所有人都出去了你忘了。
我睡不睡觉小动物都得淋雨，我告诉你，他们自己又没有租个房子住。
小动物说管得太宽了，你俩别说了。
真的是、嗯、他们躲在荷叶下面了。
哦，
哎呦呦，你们说的这就是两个人能因为自己的不同环境音吵起来真的是很少见。
你有没有环境音啊？
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但是不是这种的，是在一些网站上面它会还原一些你非常熟悉的电视连续剧的环境音，比方说《武林外传》。
哦，
他们不是有非常经典那个一拍到后院就会起的那个大概是 BGM，
我知道
他们就会把那一段拿来重复的播放，但其实那一段的完整的它也不短， 足够你听着回到那个武侠世界里边，又很安逸的、没有各方打扰的情况下睡在那个小院里，感觉像。
哇，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我也玩过这个。我选的那个背景音是格兰芬多的休息室，
哦，
或者是格兰芬多的自习室。
那是什么？
哈利波特。
对，哈利波特、然后那个格兰芬多学院，比如说在自习室里面你会听到有人默念咒语，然后那个翻书的声音、全部是这种声音、没有一个具体的很大的一个声音、你就感觉你就在自习室睡觉。朋友们是不是很喜欢在自习室睡觉呀？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还喜欢一种白噪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欢过啊，就是睡午觉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人在打麻将，我就会睡得很安心。
哦，
有没有过？有没有过？
我有过这种情况。
我想起来了，类似是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家大人在外面打双生，我就会觉得很安全。
对，
因为打牌这种事儿，到最后可能会出现一点点争吵，声音大到可以传到我的房间来，我虽然关着门，但是我就觉得很安全。
嗯，
我们三个人觉得安全的原因可能不一样。比如说我就会觉得我爸爸妈妈都在玩，他们应该就没有时间揍我了。
哎呀，
我就会睡得很安心。
天哪。
我小时候听声音这个并不是说外面有人打牌或者外面有人干嘛，而是电视在响我就能睡着。就如果真的是打麻将的话，我反而睡不着了。我就在想他们不会输钱吧？
关你什么事情？真的
是关我的事了。他们输钱之后零花钱变少了。
我睡觉的时候可以听到打麻将的声音，但是不能听到我妈妈拖地的声音。
嗯，
我觉得如果他在干活我在睡觉我就会挨吵。所以背景音都不一样的话也很重要。
对，其实后来长大之后也有一些科技的助眠产品是和白噪音有关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手机 APP 是一个，后来我发现一个专门只能播放白噪音的非常贵的耳机，我差点就买了。
我自己在家也可以完成。因为我现在又突然变成一个睡觉需要听音频的人了，可是呢我又很讨厌楼上的噪音。于是我现在是戴着耳塞，然后再把手机音量调到一个微妙的比较大的声音，定半个小时然后来睡觉。
他前两天跟我说他这个入睡习惯让我笑很久。
我还要戴耳塞，但是我还要听音频。就是这样的。朋友们，我总是做这个事情，之前也是开销火车提醒我的，就是冬天我依然喝冰美式。于是我就开着浴霸喝冰美式。
哎，对，我突然想起来那个耳机的一个卖点
啊，
就是说如果啊它这个就比方说消噪的耳机你戴上了只能听白噪音，万一听不到闹钟怎么办？那不就是迟到了吗？就很多人提出这样的一个疑惑，然后他们自带的有闹钟。
我以为他们说那就迟到吧。
啊，
反正是一个我觉得他如果能播放其他音频就完美的一个耳机，
最起码他舒适性做到了呗。是吧，愿意放下身段让我们播一些手机上的音频就好了。
对。
你俩睡觉的时候那个光有特殊的要求吗？或者关于通风这件事儿有特殊要求吗？
哦，我没有想过通风的事情，因为我们家从来不开窗户。
我对通风有要求，就是不通风。千万不能有通风。
为什么？你是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的，我认为鬼来之前就会有一阵风。
到底是谁在一直提鬼？
你们看那个什么《倩女幽魂》，没有风他都不来，他都是先一阵风然后开始左右看，然后他才来的呀。
哦，他要这个烛火摇晃，是然后窗棂啪嗒响，是这个吧？
对呀、
嗯，
所以不能有风。
哦，你是这个呀？
笑死人了！
我不开窗是因为我怕脏。
哦，
我理解，我理解。
第二天早上起来，被子上全是灰。
我需要开窗是因为我需要那个空气对流。我觉得新鲜的空气，除了比方说空气不太好的那些天除外，我一年大概有300天都在开窗户，然后我也不能忍受就是那个窗帘是完全拉严的，我会喘不过来气，闷得慌。
哦，我从小到大听很多人说就是如果关窗或者是拉窗帘就闷得慌，我一直不理解。反正有什么门缝啊窗户缝也没有密闭的那么严实，总是有新鲜空气进来的，要不然人早都闷死了。
对对，
我们家从来没有开过窗，我也没有闷死啊。
由此可得。
对，由此可得不闷。
说实话，那个就是视觉感受，一大片无论是百叶还是布，它整个遮得严严实实，没有一点光。当你所有光源关掉那一刻，我会有点呼吸困难。
是不是有一种那这个幽闭恐惧症啊，就什么的？
可能我真的没到那么夸张，但是我有点怕这个。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发现说我怕纯黑的环境是从哪儿来？小时候我要坐火车去南方，那个时候那个车它只有绿皮车，它要过很多很多的那个山洞，山洞非常的长。 然后他在夜里过山洞的时候，他就会是一个完全纯黑的环境。我小到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他就没有任何的光源，他就只有靠走廊那个地方踢脚线附近有一个小小的灯。我在下一次进山洞之前会冲到那个灯的旁边，蹲在那个旁边，我需要那一点光让我稍微舒服一点。那些长长的山洞给我带来了这个影响，所以我不愿意拉那个窗帘。
嗯，天啊，好可怜啊，一个小可怜蹲到那个夜灯旁边。
对，你还很厉害，你知道下一个山洞什么时候出现会不会赶不及啊，突然
好害怕。
那如果家里面停电你会害怕吧？
停电停水我都怕，停水我怕自己渴死
他真的很怕死
停电停水我也怕
哎，我们家现在还有两个那个就是应急照明灯，它一直都是满电的状态，可是我也没有用到过它，但是我就很怕这些时刻。
嗯，我专门有一个充电宝加上插到充电宝上的一个小灯，是为了防备停电用的。另外我的橱柜最里面藏了两大桶纯净水
为了防止停水。
我小的时候是一定要随身带着一个手电筒的，是因为看柯南看的了，倒也不是因为害怕。可是窗帘这件事情啊，我小的时候是不能有窗帘的，必须要看窗户。因为我害怕
窗帘一动就代表有东西在外面了，
我得先看到我好跑吗？不是，
你窗户如果是关上的，那窗帘是不会动的吧？
对呀，如果它动那不就更吓人了，所以不如把它拉开我现在窗帘几乎是不拉开的，因为我现在需要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光源的一个环境来睡觉。
对，这一点我最有发言权。刚刚大家也听到了，我们三个人都是晚班 DJ 嘛，所以我上午基本是不起来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只要有一点点微光，虽然我的这个窗帘拉上了，它从窗帘附近散发出一些光的时候，我就已经醒了，就睡不着了。我对那个光特别特别的敏感。然后那段时间呢，在电台附近租房子住，我就会拿很多的明星海报把整个窗户贴满。后来有一些明星因为越看越讨厌，就换成报纸
报纸遮光性很差吧，
弄好几层，
那也比讨厌的明星强。
对，糊得很厚之后再拉上窗帘，我才能睡着。后来有了自己的家之后呢，我去买窗帘的那个时候，我就要求别人做窗帘给我做三层，两层不够。当时做窗帘他会说啊，这个布挺好看的，你会选这个布，但是呢它的遮光率达到了 90%。 我说不行，我要 99.9999 这种。他说那你就要加一层比这个更厚实的布料加在后面。我说好。他说这样的话就到 98% 了。我说不行，我要 99.9999 然后呢又加了一层涂银的布，这样才能做到我屋里全黑。后来搬了家之后呢，发现用了罗马杆是一个败笔，没有装窗帘盒，它会从罗马杆的头给我伸出来光。就每天都被那个东西给照醒。后来呢就在阳台外侧又加了一层涂银的布，就等于说我们家窗帘有四五层，
就是那种有一束光一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那种光不会再有了是吗？
在我们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哦，是吗？
你窗帘漏了个缝，就是有一束光那么刺眼
天哪
基本啊夏天白天中午在家是伸手不见五指的。
哇，
就做到这种情况。
但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我倒不需要黑成那个样子，我稍微看到一点手也可以了，因为踢到过脚
对，后来我发现人家做窗帘的，我中间换过窗帘，他们也有这个进步。以前我那一个窗帘我觉得得有好几十斤
你怎么洗呢？
一片窗帘只能洗一锅
洗一锅
洗一桶，
就是它洗衣机呀、啊就是能容纳那一半窗帘。
对，我换窗帘的时候现在已经有那种布了，就是织得很密的布，就他们直接附在窗帘的后面，算是一个遮光层。现在从四层变成了三层就够用了。
大人有没有给你们讲过小的时候哄你们睡觉的故事你还冷笑什么
因为你和我想的差不多，我刚好看到我写的一个标题叫做我曾经也是早睡早起的人。
哦，我想起来你那个烦人的事了，来你先讲。
好，我的小时候呢是没有周六日的，我记得小时候上学是周六上午上半天，周六下午才放假，所以呢从周一到周六的早上爸妈叫我起床的时候我都起不来，就比方说七点半了该起来去上课了，八点第一节课嘛，要闹好久，直到最后上课铃一响踏进教室的门。我从小就是这个喜欢卡点的人，
就这种人。
对，然后结果到星期天了，我五点就会醒，自然醒，而且那个醒是非常开心的兴奋的，放假了我要出去玩的那种醒，带着期待的醒。 于是呢，五点就会开始闹他们，起来吧，怎么还不起来呀？你们快起来呀！
我好欠揍，哎呦！
你现在回过头去自己点评一下吧，艾瑞克。
我真的很欠揍，我现在突然又有一个邪念，让你们周一到周六都这样叫我，星期天该我叫你们了。哦，就小时候是一个这么烦人的人，我也早睡早起过。
我说小的时候，大人哄我睡觉，说的是很小的时候。我大概是一岁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难入睡的小孩儿，然后如果我妈不哄我睡觉的话呢，就需要让我的几个姨来哄我。我几个姨首先他们没有孩子，其次他们还蛮时髦的，于是呢他们就拿那种非常大的丝巾把我扔在里面，一人拿两头开始晃。
天哪，
费翔老师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他们就拿这个音乐哄我睡。他们一边晃那个丝巾，你就想的一把火。
好可怜，
我一直认为我是昏过去了，不是睡着了。谢谢飞翔老师，谢谢 Daddy。
Daddy。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叫飞翔老师 Daddy。还有一种就是我爸我妈到现在都有那个午睡的习惯啊。我小的时候我当然不可能午睡了，我非常讨厌午睡。
我真的也非常讨厌午睡。
然后他们两个也不想哄我睡觉，因为他们下午还要上班，他们就会给我扔一卷卫生纸扔到我的床上，我就跟卫生纸在一起，他们就去睡午觉。然后等到他们睡醒了以后，我就耳朵眼啊鼻孔里面呀、啊、嘴里塞的全是卫生纸、我自己在玩、然后他们再把那些卫生纸全部都摘下来、然后去上班。
天哪，
是的，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小孩。
那你们现在有午睡的习惯吗？
我今天午睡了一下，因为晚上要录播客，但平时不敢午睡，为了保证晚上可以快速入眠。
我是从小到大就不敢睡觉，不敢午睡、因为我是那种长睡眠体质，我觉得我一般八小时睡不够，小的时候、现在就老了，现在长大了
觉少了，
觉少了。小时候家人都午睡，然后说这个时候就该睡觉了，你要去睡觉。特别是暑假的时候啊，首先我不容易在中午的时候睡着，因为放假了每个人都很兴奋，当然只有小孩兴奋，大人不兴奋啊。我不想睡，我想玩，然后结果大家都睡了，我要保持安静，所以呢我就会等着等着，哎，自己不知不觉睡着了。当我再一睁眼醒来的时候，下午五点半，
一下午没有了。
对，马上就要吃晚饭了。首先我的一下午这个玩的时间没有了，其次我睡得非常的昏沉，因为他没有睡够八小时，我累。
没有人叫你。
对啊，
哎，我理解，我见过小朋友在黄昏的时候睡午觉不小心睡过了之后起床大哭。我开始以为是起床气，后来哭就是因为这一下午都没有玩就过去了。
对，后来发现有个研究说你午睡最佳的时间就是半小时以内，20分钟最好，
而且下午三点之后不要再睡了。
对，
我不理解，我睡不成那个样子，朋友们，我但凡要是午睡的话我需要睡醒。
对，你看我就是因为睡不醒所以才会难受。当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也尝试了一下，因为午睡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睡到深度睡眠，你浅浅的睡一下，然后可以恢复精力什么的。如果睡到深度睡眠再被叫醒就会非常的累。
是，
所以呢我试试浅浅的睡眠20分钟啊，能不能解决我这个困意。不行，我依然非常非常的累、我醒来就是一个折磨，所以我从来不睡午觉。
不如不睡，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不睡，因为现在就是这样说的，午睡半个小时和喝一杯咖啡其实是一样的作用。所以你不如就喝咖啡了，如果你很困的话。
但是我也不困。
我要讲小时候的事儿，但是麦船得离开。
这么吓人，
天哪。
大家再见，
朋友们。
哎，那你打点啊，
我打个点啊。
打点吧。
你口头打点啊。打了个点啊。
趁你回来之前我也讲个事儿。
回家了。我应该在节目里跟大家讲过就是我妈妈变成狐狸的故事，对吧？
难道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啦，就这只是一个初级版本。是我小时候我睡的那间卧室它有一个衣服架子。然后那个衣服架子是就是错开几根枝干的，但是它永远在最上面那个地方是方便放帽子的。我们家就会在这上面挂大衣和帽子，当你关掉灯，由窗外带来的微弱的光线打到那个角落的时候，那站的就是个人呀。
对呀、
我真的很害怕，然后我就去找我妈，我说我不想睡，但是我又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讲出这件事情，我说你能不能陪我睡，我妈说不可以。最后我迫于无奈跟她讲，我说你看那个架子它好像一个人，我很害怕。然后我妈说首先要跟自己确认一下它是个架子，我打开灯给你看。啪，一打开灯，那个帽子从架子上滚下来。
天哪，
那一瞬间就像头掉下来，吓死我了，我就开始尖叫，是真的不太受控制。就是那一次我妈也吓一跳，我妈是被我叫吓了一跳，我妈说好好好好，架子拿出去 陪你睡着，但是不行，我就是小时候那一次留下了非常严重的阴影，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接受那种架子，就是可以挂礼帽，可以挂大衣，它是一根树杆横出来几只的那种，我一直都很怕那个衣架。
天哪，我也有一个就是被吓醒的故事，连我都能被吓醒。
你说，
你先等一下，我先翻翻我的微博，我记得我发过微博。
我还有一个，能不能今天一起讲了？不想下次再让他出去了。
可以，好，那你先讲呗。
接下来这是一个活生生吓醒的梦境，再打一个点儿啊，口头打过点儿了。很简单的一个梦，他可能就几句就能讲完。是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家，总是出现那种晕晕乎乎的状态，我就看到我爸爸的鞋子在门后，然后是带腿带脚的，我就下意识觉得说我爸在哄我玩，捉迷藏嘛，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我透过窗户往楼下看了一眼，我爸从外面走进来院子里
啊，
然后我就吓醒了。我害怕了很久，这个梦就是你不知道那门后是谁。
天哪，谁想做这样的梦啊。我找到我那个微博了，当时写的是注意胆小的不要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那种听悬疑案件播客的习惯啊。那个时候没有选择什么定时结束啊什么的，因为之前点开过一期，它就自动播下去了。当时还是用 HomePod 在卧室整个声音很大的播放，本来要听一个其他播客，我睡着了，我 HomePod 在半夜突然很大声的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有人要害我，不信你们把我的坟扒开，我在里面趴着呢。我就醒了。
天哪，就听你转述可能比当时要减消的 75%， 应该很吓人。
对啊，你想想我们家是一个那么黑的卧室的环境，突然间传出这么一声我醒了，他让我把他的坟扒开。
好害怕，好害怕，把麦船叫回来。
好，打点结束回来吧。
你们讲完了，讲完了就要让我开场是吧？你们有没有通过各种饮食来调整睡眠呢？吃进去什么东西什么的？
没有。
我也没有。
我只会这样子，因为之前听说过失眠啊，你不要一直躺在床上，因为越躺他就越睡不着，我就会起来翻冰箱。然后我们家冰箱就是空的嘛，所以我对食物没有任何的。我是故意让冰箱空着的，因为要不然我会吃一夜。
哎，我听过一个，但我不知道它是否管用，那个热牛奶。
我也没有试过，因为我不爱喝牛奶。刚才你不是有说过咱们三个都是夜班 DJ 吗？我还上了6年的早班。
对。
7点开始直播，5点我就要起床，所以前一天晚上的这个入睡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和痛苦。我曾经试过喝红酒入睡，听起来虽然非常的高雅，但是除了练好了酒量，其他什么都没有做到。
对，我记得
本来是一杯，后来会变成一瓶，然后都没有办法睡着。
天哪，
是
那不会发胖吗？
我那会儿本来就胖，所以也不知道是因为酒还是因为别的。那一瓶酒也不算什么。后来吃过褪黑素，褪黑素我都是6瓶6瓶的买。后来我发现啊，就晚上不要吃那么多东西，其实睡挺快的。
稍微空一点腹是不是？
对，
我也买过褪黑素吃。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小到大我和睡眠有那么纠葛吗？也没有，但是我就是想让自己更快的入睡，很羡慕那些一沾床就睡的人。然后结果起床之后发现我把闹钟按掉了，我迟到了开会，
无意识的，对吧？
是的。
我上早班这6年，我做的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就只能不把睡眠当回事儿，所以我睡比如说4-5个小时，无所谓了，我早上起来赶紧上完班了以后结束这一天，
回家再睡。
不敢睡，因为如果回家再睡的话又会影响你下一轮的睡眠，你就还会要一直忍着，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上早班的确非常的痛苦。后来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你一直睡眠不足的话造成的脑损伤是不可逆的。我对这句话非常的害怕，之前的时候还分享给了我的老师，因为他跟我讲说他儿子非常的关注睡眠，然后每天一定要到点就要睡，一定要睡够。然后我跟他讲你放心，他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因为睡眠造成的脑损伤是不可逆的。可是就看到我老师的面部表情越来越凝重，我说你放心啊。他说我没有不放心他，我不放心我自己，我每天就是3-4个小时，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是不可逆的？他是那种如果说我看到了一部电视剧非常好看的话，他就会放弃睡眠，他是首先会放弃睡眠的那种人，就像我之前上早班一样。
理解。
我也会放弃睡眠，就为了很多好看的东西啊就放弃了睡眠。而我不是那种熬夜的人啊。其实很多人说你不要熬夜，你不要也天天这样劝我，真的烦死了。 其实我不熬夜，我只是晚上不睡觉而已。
嗯，
我白天也不醒啊。
他睡的是够的，
他会睡足够的觉。
这就是我的生物钟，朋友们，我不熬夜。
你跟我老师不一样，他的确放弃了睡眠，他白天也不睡，他一共就是三四个小时，所以就会非常的痛苦。我想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睡眠，哪怕是你减肥，也要把睡眠放在第一位。我的朋友现在正在减肥，然后就告诉我，我一定要好好吃饭，然后好好睡觉。我说你首先做到好好睡觉，你才能好好吃饭。因为有科学研究证明，如果说你睡眠不足，比如说你每天只睡四到五个小时的话，你的食欲会非常的好。
真的，
那个食欲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住的，它就是有一个东西没有分泌出来，来抑制你的那个想要吃饭的心情，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先把觉睡饱。
哦，我们播客也是可以学到知识的。另外，关于刚刚我们吃褪黑素，也给大家补充一点啊。褪黑素并不是可以让你马上睡觉的一个东西，它只是作为一个调节性的东西，就是你在要睡觉的时候，本身就会分泌褪黑素。而你现在吃，就代表说它可能现在出现在你的身体里了，你马上要睡觉了，它只是调节睡觉的节律。
它只是告诉你你该睡觉了，它是一个喇叭通知你，你听不听它的又是另外的一回事，它是不参与到你整个睡眠的这一个过程当中的。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喝红酒还有吃褪黑素睡觉这两种，你是不拥有深度睡眠的。如果你不拥有深度睡眠，你的那个睡眠质量可想而知，
就等于白睡了，
对，
还不如起来玩呢。
还不如打着哈欠起来打麻将呢。
最后落在哪儿了？这是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真的睡不着，的确是要起来，就让床有床的作用。你想睡觉就去床上，如果你一直睡不着，一直在床上，你以后躺到床上你也不想睡觉。
是的。其实关于床的故事真的有很多，我和床有着众多的爱恨纠缠，我还换过床垫儿。好了，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其实怎么样营造一个好的睡眠环境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吧？包括寝具、光照，甚至周围环境的气味，都是你的睡眠环境。
有一种香，它是一个类型，它不分就是品牌或怎样，它就叫做侍寝香。虽然这两个字儿听起来有点那啥，用这个香去睡觉，你会非常的舒适跟放松。它其实就是用那个香气给你营造一个，我一闻见就会觉得很安心很舒服。有些人喜欢那个太阳晒过之后那个被子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某一个味道让你觉得放松舒适，那就睡得好呗。
那我们可以找很多让自己放松的味道的东西。
有很多很多的调香师，他们的日常工作其实不单是去调配香水，比方说我们的日常消耗品香氛、洗发水等等，都会有很多的调香师来完成这项工作。
对，
我们今天也拿到了非常好闻的一款洗发水套装。
是的，这个就是 Off Relax 的夜间修护系列。其实不管是睡眠还是我们平常的这个保养，包括有时候护肤啊，那个晚上用的产品和白天用的产品肯定不一样，晚上修护的作用会更强一些，其实头发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需求。
对，
那这个 Off Relax 夜间修护系列呢，就可以帮我们很好的去修护头皮和发丝在白天受到的损伤。
像它的洗发水就可以修护头皮的屏障，而护发素起到的就像夜间隔离乳的那个作用一样，彻底修护发丝，不会让头发起太多的静电，有太多的摩擦，
是
这样早晨起来就可以不用打结，就可以梳得很顺畅。
对，小看你有这样一个顾虑没有？头发会打结吗？
头发会打结，如果在不用护发素的情况下想要梳开就会掉很多的头发，我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有乖乖用护发素了。
因为我们都用过 Off Relax 的夜间修护系列。
对，
大家感觉怎么样？
就让我很想和你们分享一个很私密的心情，但是又不太好意思讲。
你说。
有一些气味啊，就你闻到了之后，特别是在晚上你洗澡洗头的时候，这个味道一出来有一种恋爱的感觉。
哦，心潮澎湃。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味道它指向了恋爱这件事情。
是你想谈恋爱吗？
不是，就是我觉得它能让我有一些画面，就是甜甜的柔柔的，就那种感觉。
哦，我还以为是你用完了以后说这还不迷死你然后就有了恋爱的感觉。
你闻起来想要谈恋爱，很有可能就是洗发水跟护发素它前面的那个花果香气。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闻到，它有一点点类似像葡萄的味道，是非常清新的，在最前面转瞬即逝的那个地方特别迷人。
是的，你看是不是很专业，
就像爱情一样，一切都是新鲜的。
像爱情一样的葡萄。
对，因为我们主播开笑火车他就有另外的一档播客，主要就是和你聊香水的，所以香水这一块属于他的这个统治区。
是的，那接下来关于 Off-Rex 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香调呢，我们请小开为大家解读。
Off-Relax 夜间修护洗护套装，紫罗兰的香气取自叶片，馥郁的花香带着淡淡的果香，清爽的葡萄果汁的酸甜香气，被热热的水汽一蒸，绿感十足，后期逐渐出现经典的粉感花朵气息，干净清透，留香温柔，头皮舒爽。同款的紫罗兰香型护发素让长发减少打结，一梳一打理，整体舒缓，留香持久，就寝时被香气萦绕，放松入睡。
Off Relax。 听完刚刚小开的解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味道更加了解了呢？
想不想谈恋爱呢？
其实 Off Relax 夜间修护系列这个洗发水和护发素呢，都含有高精纯的玻尿酸。
是的，所以呢他们也很适合头发受损严重的朋友。
对，那当然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福利，从现在开始呢到4月15号手淘搜索 Off Relax 官方旗舰店，找客服报暗号直角不垂直，就可以用9.9元下单购买 Off Relax 特别为听友准备的好棉礼包。
对，
里面呢有这个夜间修护洗发水护发素以及明星发膜的体验装，还有定制蒸汽眼罩一副。当然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都可以睡个好觉，让发丝与思绪同享一夜好眠。当然这个礼包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啊，购完即止。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 Off Relax 夜间修护洗护套组一份，
每一瓶都是460毫升的啊，具体详情可以关注我们播客的置顶评论。
世界睡眠日到来之际， Off Relax 特别推出一周好眠企划，为大家准备了一系列的助眠好物，更有定制睡前冥想音频，立即关注 Off Relax 小红书，从今天开始睡个好觉吧。
OK，
朋友们看完置顶评论都已经回来了吧？
回来了回来了。
现在开始说我和我床的故事。
你都不往床上睡，你还好意思说床的故事？
对，因为经常他们听到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昨天又在沙发睡着了。
是啊，
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有很多投稿也都是说在沙发上睡得比床上香。我现在有一个总结啊，就是这个经验就是当你吃完饭之后不能躺在沙发上刷剧看电视，一躺必睡，因为吃饱了。
如果你的卧室里面有一个电视的话，你是不是就不会在沙发上睡着了？
不会，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去卧室的时间，我就不会进这个屋。
哦，
哎，你这样真的很像我姥爷。
你真的很
没有让你占我便宜的意思。在沙发上睡觉就是在吃完饭之后，你劝他说下楼走走，他说我先打个盹儿。然后那个明明就已经闭上眼睛睡着了呀，你只要敢关那个遥控器，他就会说干啥呢，我还看呢。哦，
我爸也是，他都打呼噜了。
但是你一关他就会醒，是不？
但是他手里面攥着那个遥控器，你也没有办法从他手里面抽出来。感谢高科技，我的手机可以控制电视了，我就把它关掉。
那这样的话我就不像你们的姥爷和爸爸。
你本来就不像，你少来你。
我一觉睡到2:30。
哇哦，
那是几个小时差不多？
比方说从8:30睡到2:30，4个小时。
八点半到2:30是6个小时。
8:30哦。
啊，趁得我数学多好似的，
露馅了怎么办啊朋友们。数学差到这种程度，
天哪，我觉得你睡眠应该不足了。
睡到2:30之后就睡不着了。清醒了。然后又开始上网啊玩啊就什么的。然后直到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奥秘。因为吃完饭躺沙发上睡着当时是没有刷牙洗脸的，我之前呢有一个门槛，就是说我一定要洗漱完之后再睡。然后现在我到那个点之后，我觉得睡眠更重要。有两次我尝试了一下，2:30醒了之后呢，就会马上去卧室，就一觉睡到一大早，但是没有刷牙洗脸，
保持住那个瞌睡劲儿，是吧？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新闻系的老师专门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
不能不洗脸睡觉。
不是，就是如果遇到艾瑞克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刷牙。刷牙是提神的，你想一想，你口腔非常的清新，你就觉得这一天开始了。包括减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晚上回到家了以后，你可以首先刷牙，因为你刷完牙了以后， 你就不想吃东西了，你觉得这一天结束了，当然艾瑞克除外啊。
所以我现在培养一个新的习惯，在我吃完晚饭即将躺在沙发上刷剧的时候，我先去把自己洗了。
哦，
对，然后就不会怕半夜两点半起来就没有刷牙洗脸了。
而且之前的时候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你回到家里以后最好是先洗澡，就是把你身上的斑味洗掉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好的，
就是把你的工作时间和你在家的休闲时间用洗澡把它隔开。
哦，
你回家洗完澡，你现在就是在家的休闲时光了。
对，这个时候再用上 off relax， 非常的 relax。
我最近真的每天临睡前会洗一遍头，因为我觉得它那个味道很适合入睡。
嗯，然后非常适合刚刚咱们讲的这个道理。
对，
从班上 off。回到家里 relax，
对，去掉班味儿吗？艾瑞克，你前段时间扔了个床垫是吗？我记得
也不叫扔了，就退货。
为什么呀？
是因为我本身这个床垫已经睡了有10年了，真的该换了。
是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一个床垫的测评，然后用非常科学的道理告诉你哪个床垫非常的舒适。我就在想说，哇，我这个人本身是要睡软床垫的，和一部分朋友的这个习惯不一样，他们都要睡硬的，我必须要睡软的才能好。
嗯，
然后他们就说啊，这个床垫软，全网的评价都是特别软。我说好呀，刚好适合我，我就喜欢软床垫。买回来之后给我硌的天天睡不着，腰疼了一个月。好硬啊，
比你之前那个还硬。
对啊，为什么全网都说软的一张床垫我睡起来那么硬啊？
那到底是有啥问题呢？
因为那个床垫贵。
不是，我是说那些评价呀，
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软，
就平常睡硬床的人他来评价说这个床就是软。
嗯，
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床垫硬。哎，
嗯，
真的非常的硬。朋友们买床垫一定要到现场试。
哎，对，就是这个道理。
嗯，
这个得亲自试，包括枕头。
嗯，
我也发现说他说他有多好的支撑以及慢回弹等等所有的东西，这个东西得试。
朋友们，支撑这两个字就是硬。
看他支撑哪儿了，
支撑哪儿都硬、
啊、比如说枕头嘛，就它支撑你的颈椎、还是支撑你的后脑勺。
枕头它不管支撑你的颈椎还是支撑你的后脑勺，你的耳朵侧躺的时候就要接触枕头，就是硬。
哦，
我为什么知道这一点呢？因为那个床垫本来就说什么又有腰部的支撑啊什么的，它只是外面的舒适层很软而已。我的体重压不下去那个弹簧。
哦，
太瘦了，太瘦了。
哦，
于是呢就把这个床垫退掉了。退了之后马上去买了一张软床垫回来，
就是他要去试一试。
嗯，
对，
我还拉着麦船长一块去的。当时麦船长看我挑完这个床垫之后问了价钱以后就说，看来你就适合又软又便宜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各位商家们。
商务害怕了此刻。
他可以睡贵的床垫。
对，大家别往心上去，
越贵越好。
艾瑞克测评床垫。
嗯，
笑死。
我对枕头也有过一些要求，我曾经换过无数次的那种枕头，比方说有段时间流行什么中间有个坑，
嗯，
然后什么荞麦枕，然后换了那个荞麦枕之后呢，我就发现不行，睡得我就是脖子疼。
嗯，
然后呢我就换成了很普通的那种比较软的枕头。后来睡了几年之后发现说，哎呀，追求酒店感，我要买羽绒枕，然后就买了很多羽绒枕。我床上有4个枕头，一个用来抱，一个用来枕，另外2个用来充数。
两个是给谁准备的？谁敢问呢？
不能说夹腿吗？可以吧？
我不能夹3个枕头呀。
他可能不夹腿吧。
然后最近呢又换回乳胶枕，因为我发现那个羽绒的枕头啊，我睡起来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当你洗这些枕套的时候，很可能它已经泡毛出来了。
嗯
嗯，
然后你会把家里面弄得非常的乱和脏。你要吸尘啊什么的。
嗯
嗯，家里面所有的羽绒的枕头都换掉了。
嗯嗯，现在就是睡沙发上的枕头。
靠垫哈。我跟艾瑞克完全相反。
嗯，
没有一点雷同。我要睡最硬的床垫跟最硬的枕头，以及床上没有别的东西。就比方说我睡觉用到一个枕头两床被子，剩下全部都拿走，这个床上不能有别的，我难受。
你睡地上啊。
试过睡过一段时间那种像榻榻米一样就直接铺一个褥子，非常的舒服。但是要地非常的干净才可以。
我如果这样的话我白天都走不了路了。
艾瑞克听着腰已经疼了。
对，
软的床我腰疼，然后软的枕头我颈椎不舒服。
对，我们互为腰疼。
嗯，
之前我还问过他，因为我们经常会一起购物嘛，然后我就要买羽绒被啊。对，我现在我家里还有羽绒制品，就是羽绒被。
嗯，
我喜欢那种盖上去很轻盈没有任何压迫感的，就是被子之类的。小开不是的。
我也不是。
哦，
我需要有重量，
对，
压到我 然后鬼才不会来。
鬼也可能会压到你。
烦死了一样。
以前我爸就是要给我换那个被子、我就要非常厚的那种棉被压着我、我想要那种喘不过来气的暖和感。
那种真的舒服，而且那种是越睡越暖和的。
那种厚被子你暖不热呀？
暖的热呀，
暖的热，它就像一个封闭空间一样。然后
你这个冰冷的人，只有你暖不热。
哦，你这个自私的人。
对，你这个自私的人。
笑死，为什么一个被子开始人身攻击？
咱们三个里面我应该是最重视睡眠的那个人。
你什么都重视，你是一个很极端的人。
我为了睡眠可以放弃很多东西、我今天专门列了一下、我为了睡眠放弃了喝酒，放弃了吃饭。就晚上不吃饭嘛，我发现睡得会比较好一点。我为了睡眠放弃了社交，放弃了谈恋爱。
那你这些我也都放弃了呀。
你不是因为睡眠呀？对啊，
他是为了舒适才放弃。
对，我可以不喝酒，我可以不吃饭，我可以下午不喝咖啡。我可以不社交。我之前上早班的时候不是要睡得特别早吗？我家人就担心说你晚上怎么约会呀？后来我发现可以不约会啊，
对，
担心我会失去了晚上和朋友社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嘛。后来我发现其实很简单解决这个问题，你只要交一些已经有孩子的妈妈当你的朋友就好了，他们晚上出不来。他们只能中午跟你出来吃饭。
对，
比方说开小火车。
对啊，
有人约我晚上喝酒，我说你在开什么玩笑，我在辅导小学二年级的数学题。
对，
天哪，
他绝对出不来的。
哎，你们睡眠都用多久啊？我自我判断我是一个长睡眠的人。
我最近刚判断的，我也应该是。因为我发现我睡九个小时以上精神才会很好。
我不够啊。
九个小时不够吗？
九小时怎么够啊？我是一点睡六点半起啊。
啥呀？那你是睡得很短。
但是我够了。就差不多了
啊、他是短睡眠
啊、那你够，
你够了，
够了。
那天我不是半夜两点半醒了之后马上去床上睡觉了吗？那天我睡了11个小时，然后当我醒来看了一下镜子，我说：“哎，这个人是谁？怎么比以前好看那么多？”
睡饱了以后，人的精神面貌真的是不一样的。
是真的，朋友们，我最近一年都没有睡过好觉，直到那一天我睡了11个小时，然后那天照镜之后我惊呆了。
漂亮的很。
也不叫漂亮的很，因为上一期说的有点过了，学校有多红就之类的啊。然后很多朋友对我的长相很好奇。我的解答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怎么见过世面。
你为什么要攻击其他人呢？说人家没有见过世面、
所以才说我好看。
你就直接说自己就还好就行了。
我就是一般人啊。
我也是因为最近喜欢一个男明星、然后呢我会发现他每天的精神面貌特别的好。就是因为他之前在一个剧组里面生活非常的规律，你知道的，眼睛炯炯有神。我就觉得我也想要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所以真的一定要睡饱。能睡多久就睡多久，可以去试一试你到底长睡眠长到什么地步。比如说谷爱凌她是要睡10个小时还是12个小时的。这样子的话她其他的工作效率也很高，咱们磨刀不误砍柴工啊。睡觉不耽误干活。
哎，我发现睡好了连上妆都会变得更服帖，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不是心理作用。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有些人会拿爱因斯坦做比较。你看人家爱因斯坦每天就睡2-3个小时，但是人家是科学家。我跟你讲，大错特错，你们把爱迪生和爱因斯坦弄混了。虽然另外一个也是聪明人，爱迪生睡觉很短，但是爱因斯坦是一个长睡眠者。
有人睡得短，有人睡得长，你不要看人家睡得短，你也觉得你应该睡得短。
对，你不要觉得别人睡得短就聪明，你也要睡得短。因为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睡眠法叫达芬奇睡眠法。
达芬奇怎么睡呢？
你听听看这些人，爱迪生、爱因斯坦、达芬奇，每几个小时睡15分钟，一天下来好像就2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忘了具体的数字了，就可以保证维持你的生命力以及精神头了。
是吗？
睡整觉吧，孩子们。
天哪，刚才这个听上去我不太行。
但是有人在实施这样的事情，就甚至有一些朋友也会说，比方说苹果公司的谁啊，乔
布
斯，还有谁啊，库克啊，都醒得特别早，一大早4-5点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他可能前一天晚上7点就睡了。
好多的传说哦。也说他不洗澡，你看这怎么办呢？
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周期。我其实在网上看了好多如何快速入睡的办法。有什么4-7-8，吸气4秒，憋气7秒， 呼气八秒，
憋气七秒啊，
憋很久哎，
你可以憋七秒，你现在憋一个七秒，
哎，是不是为了让你稍微的就是有一点大脑的缺氧感？
我觉得是，
是吧？
那不是晕了吗？
还有一个帖子教的就是你闭上眼睛以后你就不停的翻白眼儿、翻白眼儿，翻翻翻翻，你就困了。你说是不是也是昏过去的感觉？
这个才是晕了吧。就是刚才那个我突然想到了，为啥？因为你就是憋气的话心率会下降。
我不知道，我憋气的话我就想窒息吧，我认为。
拿一张我讨厌的那个男明星的照片就直接贴天花板，我就可以一直翻白眼，
一直闭眼
昏过去。
好，那接下来听听看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助眠的好方法。有请 Cheers。
我是那种玩手机玩到手机砸到脸上之后才会睡的那种人
哦，
会放一个特别特别低质的小短剧。
低什么小短剧？低质小短剧，
低质量，低质。
哇哦，
嗯，
我在八零年代当后，
哦，这个我知道，
没录上。
厉少，你找错夫人了。
厉少，你找错夫人了。
哦，
我在八零年代当后妈。
真假千金和厉总是顶级大佬。
哦，没有重生的是吧？
四个大佬哥哥重生以后狂宠我，
啥啥？
我喜欢
这
个，
哎、科吗？
喜欢这个，这个发给我，狂宠我耶！四个大佬哥哥，
接下来有请 Fancy。
我在想，可能没有人比我睡眠会更差。
嗯，
就是我从小就睡眠不好，是那种家里长辈里现在很老了，他们还会记得我当时很难哄，被哄睡觉这件事情。然后家里有很多表哥，然后表哥就会轮番给我。跳舞唱歌，这也成为他们的黑历史之一。
嗯，
你是皇上呀。
那长大之后呢，会变成夜猫子吗？
哦，我就是觉会比别人少很多，也是导致说我现在长不高的一个原因，我就非常矮。然后为了就是研究睡眠吧，然后读研的时候就选了一个神经科学的。其实我是想搞清楚睡眠的一个机制和它的作用是什么。
嗯，
然后呢，结果为了研究这个睡眠呢，为了跟这个鼠呢保持一样的作息，我就开始昼伏夜出，就是晚上一宿一宿的做实验。就为了研究睡眠，我的睡眠更差了。
为了研究睡眠，彻夜未眠。
因为我们会造一些睡眠剥夺的模型，我就会一边剥夺他们，一边剥夺自己，然后就要需要一些借助一些药物才能睡着。参加工作，我的工作需要一直出差。那我的话就是耳塞、眼罩必须需要的。有记忆以来，我是白天没有在就是不生病的情况下睡觉的。白天我是睡不着的，然后睡觉需要有一个无光的环境，没有声音，没有外部的声音，然后才能睡着。
嗯，
现在就是为了让自己睡觉，睡眠之前我会做一些，嗯，又要动脑子又要无聊的事情，比如说复读，
嗯，
比如说下象棋，比如说就是属于睡眠困境倒逼个人成长了。
我也干过，我不是被百思斩吗？
我的睡眠可能真的要比正常人少很多很多，我就怕我早死。
呀，不会的，不会的，有一些是长睡眠者，有一些就是需要短的睡眠就行了。
就是经过这么多的科学研究，然后你对睡眠最大的一个发现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强迫自己，不要让这件事情影响我的心情。
嗯，接下来有请教主，睡觉的教。
我其实之前是属于比较嗜睡的那一种，可以睡一整天。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妇女节还是母亲节的时候给我妈做了份早餐，做完那次早餐之后呢，我睡到了隔天才醒，就是早上做了早餐之后睡到隔天的早上才醒的。
你做的啥？
煮粥而已啊，然后什么的就没了，就反正就很简单的早餐，结果我就很累，然后就睡了一整天。
就看来小朋友真的不适合做家务是吧？
是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就开始变得失眠。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我需要很吵且有光的地方我才能睡得着。分享一个我的小癖好啦，就是我跟我朋友睡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摸索他们的手，就摸着他们的手，然后说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到底爱不爱我。
哦，幸亏你说的是手啊，哇，真的是大松一口气。
那如果是摸的啥头发？
别问啦。
哎呀，好了，你这个人真的很脏啊。
我怎么可能会想头发呀，
麦船长，麦船长哟。
哎，我会摸摸肚子。哎，
别
再往
下。好了，别往下摸了。我出汗了。
接下来有请 Sylvia。
我睡觉也是需要有声音才可以睡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去年听了600多个小时的直角不垂直。
对不起，
谢谢。你们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会听睡着吗？ 这是一个陷阱题。
因为每一集基本上都听了大概有50遍往上了吧，嗯，所以即使是很搞笑的猪肚鸡或者是小开说的太平间这些事情，我也可以面不改色的听着睡着了。
哎，这个我理解，
哦，就跟听《甄嬛传》差不多了。
是的是的，
听太多次了。
是的，
主要是我们的声音不会忽大忽小，我们带制作的，好不好？
嗯，
对的。
接下来有请小芒果。
我呀，我与睡眠苦战久矣。从襁褓阶段的时候，我睡眠好像就不太好，到了断奶阶段呢，也是嚎啕大哭，我爸就用棉签给我掏耳朵，但是这个方法还是不可取的。
好，我要打断一下，长大之后也不要随便用棉签掏耳朵。因为上一期我大概提了一下子，就有朋友在评论区问为什么不能用棉签掏耳朵，因为你越掏有一些东西它会越往里，到最后堵住耳朵。我为了这件事情去医院冲洗了2次。
然后我长大了就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技能，头发比较长嘛，然后拿一根头发卷起来塞到耳朵里面转，就起到了采耳的效果。
嗯，
一直到2018年开始有不一样的睡眠障碍，就是会有入睡困难、睡眠浅、多梦、早醒等等原因。虽然说是入睡困难吧，别看我在床上睡不着，但是在沙发上倒头就睡，再睁眼的时候天就已经亮了。
他说你艾瑞克。
我也是这样，我真的也是这样子。对，
原来大家都这样。再说这个早醒，那个时候醒的也是非常早，经常4点多就醒。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很无聊刷手机，后来到了天亮比较早的季节的时候就算了，干脆起来去逛公园吧。然后那个时候我每天早上就跟一群老头老太太一起遛弯儿，然后还跟他们一起
撞树。
睡眠障碍比较严重，就开始去看了那个睡眠科，吃一些辅助睡眠类的药物。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遵医嘱。睡眠倒是好了，但是这种药物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白天走路的时候会特别的飘。
嗯，
之后几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2023年3、4月份又开始爆发这个早醒型的睡眠障碍了，平均就是每天大概4点多就醒，有的时候可能3点多就醒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抢到早上更新播客的沙发的关键秘诀。
哦，
就是因为我醒得早。后来呢我就对这个早醒这件事儿和解了，我觉得早醒也是有好处的，大家熬夜可以做的事情呢早上醒来之后也可以做，而且早上醒来之后这个精神状态会比晚上熬夜的时候好很多。
好，谢谢你。接下来有请方鹏。
你平时都睡得很好，但是突然发现有一阵时间你睡得不好，真的需要看精神科。
嗯，
一个忠告。
嗯嗯嗯，
人家是有办法让你睡着的，虽然过程有点艰辛，但是会让你的心情变好。
接下来有请马脸梦露。
好的，我要讲的是我有一次住快捷酒店，然后因为枕头的问题我大晚上发疯的一个事情。是个快捷酒店，你对它不能抱太高的一个期待，但是呢它那个枕头实在是太硬了，就我睡的就是非常难受。于是我打了电话给前台，就是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他说我们今天没有多余的枕头了。我可以理解你们满房的没有多余的这个，但是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呢？他不想。然后我就自己找了一个浴巾，我把它叠成类似于枕头的高度，可是浴巾也是很难受。又打电话给前台，那个时候可能都快1点多钟了，结果他说他会让那个值班的阿姨来看一下，结果来的不是阿姨，是个大叔。大叔讲方言听起来就会特别凶。大叔上来之后他问我你要干嘛，我说我要枕头啊，他说没有枕头，他说你需不需要那个垫子，我说什么垫子，他说就是垫在床单下面的那个垫子啊，我说你能拿来给我看看吗，我也不知道你们酒店的垫子是怎么样，你先拿过来试一试。然后那个大叔特别凶，他说你要不要，你可以拿过来给我试一试。然后一直在问我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我那时候真的是情绪就上来了，我真的很想睡觉很困，因为那一天上午去逛了动物园，那个动物园超大，晚上又去 live house 蹦迪了，我真的超累的，我超想睡觉。他也不说拿不拿，他人就走了，我就房间门大开，我就真的对着走廊吼了一句什么情况啊，今天不睡大家都别睡了。
我们刚刚看到你的朋友发弹幕啊，说你跟大叔吵架的时候大吼了一声，把他吓醒了，一分钟之后他又睡着了。
哦，你朋友的这个睡眠质量好好哦。
非常好，我在跟前台打那么多次电话发疯，他都没有给我一点反应
啊，这会让你更生气吧。
对呀，就是你怎么可以睡得那么香，我完全睡不着。
你刚才说的大家都别睡，主要说的是你朋友吧。
也是我非常失态的一次，我从来没有这么发疯过，真的是因为睡不着。
嗯，
这个放在小朋友那边叫做闹瞌睡。
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跟他换一换枕头，反正他睡眠质量那么好。
对，你把他枕头抽出来。
然后你朋友又说了一句，说不是我的枕头好，是因为我也很累啊。
所以就是他意思是满脸懵碌，你还不够累，你应该再去蹦一个小时迪。嗯，
对，而且最后还补了一句，说是我真的不挑。吵架去吧，这两位朋友。接下来有请奥特曼。
我睡觉的情况有点跟麦船相似，我很害怕睡觉，但是我的睡眠质量还可以，难以入睡，但是只要睡着了就是跟猪一样。
他说你。
我是驴。
就是我不能听到任何关于那方面的一点点东西，不然我那一个星期我都睡不着。
嗯，
你看他来是哪方面都不敢说，
胆小。
就是我很困很困，我去上床，但是我一躺到床上我就特别精神，我的脑海里就开始翻腾那些东西。
嗯，
然后还有一个，如果第二天有重要的事情，就即使也很困也不敢睡，就是会调无数个闹钟。
嗯，
本来准备六点钟起来，发现还在三点，还在四点，还在五点。
嗯，
发现那一晚的觉都没有睡好。
我之前也是这样子的，我真的很紧张。但是呢，我发现一个规律啊，就是如果是只有我自己参与的事情，我会变得无所谓，去他的吧。于是呢，一睡醒，火车高铁都已经开走了。
火车也想的是去你的吧。
对，就那种啊，大不了改签嘛，是吧。如果但凡是我和其他人一起的这种，我会像你们一样就是紧张的睡不着。
嗯
嗯，
对对对，就很怕影响到他人。
好了，接下来是文字投稿了。这位朋友他说需要戴耳塞并且安装了遮光帘，无论出差还是旅游，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除了手机身份证就是耳塞。如果有时候真的忘带了啊，每一个声音都会被无限放大。有时候睡不着，我就会尝试瑜伽入睡法。他说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名字，也叫做正念冥想。主持人会引导你躺下闭眼，然后呢做一些想象，从头到脚每个身体部位逐一放松，跟着他的步骤慢慢的你就睡着了。主要原因呢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专注自身而不是想其他事情。白天呢也要多出去晒晒太阳，维生素 D 呢对于睡眠也很重要，多运动，放平心态，希望大家都有好的睡眠。
睡眠真的很重要。
之前我还听到过别人说那什么头发休息吧，是吧。
是，这个是放在瑜伽结束了以后，然后老师就会让你平躺在那个地方，一点一点帮你放松，放松到小脚趾，然后大拇指，二拇指，小拇指，
商量着来是吗？
对，休息。
好，接下来这个朋友呢，他说我从小就是一个不爱睡觉的人，幼儿园的时候呢就融入不了午睡文化，初中住校就整宿的看小说和宿管阿姨打游击战。现在呢看着自己的黑眼圈和稀薄的刘海，只能说一句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大学的时候开始尝试怎么让自己睡觉啊，开始吃褪黑素。
嗯，
结果呢吃了那个褪黑素之后他开始燥热。对，就是电视剧里的那种常常发生的燥热。初秋时节夜色微凉。闺蜜担心我感冒，特地给我加了床被子，真的是火上浇油呀。
嗯，天哪。
更崩溃的是当时啊，闺蜜和她男朋友以及我们三个人睡在一个屋子里。是的，他们租的一居室，我去找他俩玩，他俩在床上，我打地铺，逼仄的空间，三位正值妙龄的大学生。
关你什么事儿啊。
天哪，
我独自欲火焚身
啊。
他用了一个引号，就是说他燥热嘛。啊，总而言之，那天晚上的我跟端午节的白素贞差不多。
好家伙，雄黄酒可来了。
你用词儿也太夸张了，欲火焚身。有些朋友不要听啊。
你这会儿说晚了，阿瑞克。
你别因为自己不欲火焚身就去吃褪黑素。
都已经吃完了可能。
这位朋友说，生个孩子吧，孩子没睡着你就睡着了，我倒不至于为了睡眠牺牲这么大。
其实我们这些评论下面是一个系列的啊，然后跟着那个评论下面就有一个朋友说，千万不要生孩子，如果想睡得好的话。我的睡眠就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彻底被毁了。
这位朋友接着说，每天晚上陪孩子睡觉都是听着摇篮曲，孩子没睡着我先睡着了。这位朋友说， 昨晚孩子高烧去医院，回来1点了，早上7点去上班，中午补觉，中间醒了感觉失忆了，我在哪儿？几点了？过了1分钟，记忆衔接上了。
哎，其实这种幻觉我自己经历过。哎，
嗯，
我有一次上课的时候睡着了，那是一个初中的上午，我睡觉之前还是晴空万里，
嗯，
当我醒的时候是那种乌云密布，于是我醒了之后呢，就在想说怎么那么饿呀？我今天中午吃的什么啊？我觉得想的得有20分钟，一看表发现才上午10点，
哦，还没吃呢。
对，
10点都该饿了。
我会睡午觉起来睡迷瞪，
嗯，
拿手机看说6点了，你会觉得这是早上6点还是下午6点是分不清楚的，忘记自己睡过一个午觉。然后我就会慌那么一下子，认为说这一夜就这样过去了，现在是就是黎明时分，但其实不是的，
嗯，
那会儿是前一天的傍晚，我要迷瞪很久。
接下来这个朋友他说了啊，我必须听声音才能睡着，所以呢耳机的开销最大，买了6-7副，每个家里放一个，嗯，
听听细节，
车上放一个，办公室放一个，就怕晚上没有耳机睡不成觉。咱们来帮他数一数，他买了6-7副，就算7副吧。
嗯，
车上放一个，办公室放一个，剩下
5副。还有5个架。
如果你要是这么说啊，这位朋友，每个家里放一个，每个车上放一个，每个办公室放一个，我们不就数不过来了吗？
是的。
哦，对，他，嗯，有3个办公室，3辆车，3套房。不过找耳机真的很抓狂，有些情节不能让小朋友听到的，
嗯，
还是有些情节有点恐怖不能让小朋友听到的，我都会必须要戴耳机来去听有声书和那个广播剧等等。
啊，我想知道是哪些不能让小朋友听。
我们的播客他也不许听，我们的播客有太多妈妈的糗事了。
你俩真是，哎呀，
妈妈谁是何炅，为什么背着他。现在这个朋友他说了啊，想起来我的入睡方法啊，就是睡前先做个白日梦，躺在床上想着自己是美女，正在做美容，反正就是把自己的欲望放大，真的可以助眠，睡得还挺欢乐的。
哎，我也是这样的入睡方法，
嗯，
把自己的欲望放大。
然后还能睡得着吗？
当然可以了。这位朋友说，我听着孩子上网课的声音睡得最香，周末孩子上网课我就听着老师讲课的声音睡觉。
终于可以明目张胆的听老师讲课睡觉了。
我没有想到有这种助眠方法，
嗯，
找一道那个比方说初中物理题多难受啊。
老师们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你们辛苦了。
我建议老师啊，以后把家长的名人也点一点。
啊，
这位朋友他说了，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舍友打呼噜特别响，因为他的呼噜大到隔壁宿舍都能听见。后来呢，他也很抱歉的跟我们说，每天晚上让我们其他人先睡，他等到我们都睡着之后再睡。但是大学生不熬夜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最后变成了我们6个人晚上睡，他快天亮的时候才睡着。
哎，那他人很好。哎，
对呀，啊，而且这个事情是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
是的，这位朋友说，以前高中的时候，老师强迫我们中午趴在课桌上睡觉。
嗯，
然后我人长得相对比较高，那个课桌又很挤，趴着睡的话，背和脖子会很疼，而且根本就睡不着。然后我就把褥子和被子还有枕头都带到学校里面，在教室最后一排打地铺。你们上课的时候能趴在书桌上睡着吗？
上课的时候可以，下课的时候就不行了。
就是要求午休的时候我不行，但数学课我行。嗯，
我睡觉起来会一直打嗝，会打很久很久，就是要把肚子里面，我感觉我趴在那个课桌上睡觉的时候吸进去了很多气在那个肚子里面。
嗯，
有可能，有可能气儿不顺。
对，我是没有这样的困扰的。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从小到大不会打嗝。
嗯，
如果有不会打嗝的朋友扣个一，让我们认认亲。
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投稿，他说，失眠的时候我做了真的很多的尝试，插耳机听歌，听32遍消愁仍然眼如铜铃，一杯敬昨天。他说后来我改听郭德纲的相声，睡是睡着了，半夜被他叫小帆叫醒。
你看他叫醒了很多小帆。
对，
这是你的投稿吗小开？
不是我，因为那声真的很吵。
嗯，
他说我还尝试过背题，背期末考试要考的理论性很强很强的科目，很枯燥嘛，应该睡很快，但是本来就是因为睡不着很焦虑，背着背着就更痛苦，最后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醒着，就一直醒着。
嗯，
其实遵守自己身体的规律，就顺应自己的意志，比方说你看个几集电视剧，熬过这个一直在失眠的夜晚，然后等他明天困了再睡呗，也是一种顺应自然的办法。
嗯， 如果顺应自然的话，我会非常的开心。
当然，想玩玩，想睡睡。
对，特别是不用开会的日子里。
接下来这位的投稿，他说结婚前结婚后是不一样的，关于睡眠。结婚前是能睡到地老天荒的，结婚后，他说我老公说我睡眠要求很高，比方说不能有光，床头那个电子表的那个光啊都不行，如果他打呼噜我就会揍他。有小朋友之后，我的觉就变得更轻了，以至于我现在即便是小孩不在家，我也不愿意跟他一起睡。
嗯，我甚至有时候会被客厅的表吵醒。
哦，
后来我把这些东西都扔了，都换了，换成不会磕搭的，换成只会转圈的那种。
我甚至怀疑过我是不是神经衰弱，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楼上的声音就还好可以接受，但有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那个声音不能忍。我前两天又半夜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手里面拿了一根拐杖，然后再找声源，楼上的声源是哪里。就突然你就开始叫这个劲了，你知道吧？
而且是这样子，有些楼它的某些地方有共振，是一般性的那种走路，但是它的声音会被无限放大。所以这个时候就该生气。我每天都是这样子，我每天楼上的邻居在那边走一个小时，有什么事情在家里面走一个小时啊？
散步吗？
然后接下来这个朋友呢，他说高中的时候呢，因为上课睡觉被请家长，后来上班主任的课，班主任提问，全班都没有人回答，但是只有半梦半醒的我答出来，还答对了，朋友们。
你
当时全班都沉默了，而且呢，有一次地理课啊，打瞌睡被老师喊到讲桌的旁边，我呢就站着站着睡着了。后来老师喊全班起立，只有我盘腿在地上坐着睡觉。老师喊我的时候，全班都笑了。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的同桌就是睡神奶，快速眼动睡眠期，我从高中的时候就知道了，因为我看到他的快速眼动了。他的眼真的在那样动。
浅睡眠。
对，后来很多人就说什么快速眼动，我脑海里面想的都是他的眼睛。哎，你们见过吗？动得真的很快。
我看过。
有，好像几乎每个班都会出现一个很爱睡觉的同学。接下来有个朋友投稿，他是有困扰的，越来越难睡觉嘛，我就开始耳塞加上头戴耳机，夏天非常热，我还买过那种有微小电流的助眠神器，拿在手里，然后我觉得没有用。
我差点买，谢谢你告诉我没用
啊。那是干嘛？就是给你放电的那种吗？
可能好像有一个微小电流，看起来就像一块香皂一样那种，然后就拿在手里面。
该不会是那些除味香皂没有卖出去
里面加了个电池是吧？
你说不锈钢那种是吗？
对。
下一位投稿，他说为了睡觉做过的事情，之前上学的时候为了睡觉，我强行让自己做一个梦，假装我是老师，故意让一些我讨厌的人做好多作业或者加好多的劳动。年纪稍微大一点，我强行让自己做关于我是一个公主或我是一个明星那种梦，好多人喜欢我的那种。好，现在我只会听播客，是我过了强行做梦的年纪，好幼稚也好羞耻，我好想把你名字念出来啊。
如果像我做他之前做的这种梦，特别是明星梦的那种，我会越做越睡不着耶。
越来越兴奋，发现自己敢通告，是不是？
我都已经开始彩排了。
对，四面台都已经灯光打开了。
对，我开始想这个舞台上都有什么机关，然后我唱这句的时候站在哪儿，唱那一句的时候应该怎么唱。
哦，你想的太细了。
对，
因为他想的应该是功成名就以后享受的那些光环，不是在演唱会上彩排的事儿，你还得给他上班了。
我做明星梦都是这种营业的明星梦。
胡思乱想有些时候真的管用，有些人会越想越兴奋，有些人就会越想越糊涂。我甚至有一段时间我都忘了吧，可能是青春期里面，我能把它做成连续剧那种。
我也会，
外场上肯定会，有时候他就会写成小说嘛。
是啊，现在也在写呢。
有些时候男主还会换。
会吗？
会啊。
会同时有几个男主呢？
好疯哦你。
之前是挺多的，但现在只能有一个了，觉得不太好，因为现在是一个专一的人。
那男主有没有他们专属的味道呢？
我不敢想，那就睡不着了。
好吧，那从今天开始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味道。因为你睡前用了 Off Relax 之后呢，就有了专属的味道了，可以给这个主角用一下。
是的，
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头皮健康养护专家 Off Relax， 也别忘记领取我们直角不垂直的专属福利啊！从现在开始到4月15号，手淘搜索 Off Relax 官方旗舰店，找客服报暗号直角不垂直，就可以用9.9下单购买 OffRelax 特别为听友准备的好眠礼包，里面呢有这个夜间修护的洗发水、护发素，还有明星发膜的体验装，当然还有这个定制的蒸汽眼罩一副。蒸汽眼罩真的也会让我们很好入眠
舒适。
是的，也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可以睡一个好觉，让发丝和思绪同享一夜好眠。
嗯，
礼包数量有限哦，先到先得。
除此以外，我们也会抽取一位幸运听友送出 OffRelax 夜间修护洗护460毫升的套组一份，具体的详情可以关注本期播客的置顶评论。
当然呢，朋友们，如果有任何自己和睡眠的一些爱恨情仇，都可以在评论区写出来，如果有些好方法，也可以让我们互相学习一下。
没错，希望大家和直角不垂直一起每天睡得饱饱，
吃得好好，
当然每天都要听让你开心的播客直角不垂直哟。
毕竟我们就是一档以大家开心为目标的播客。
拜拜
拜拜
拜拜。
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和直角
可以啊，
河南话呀，
可以啊，可以啊，
希望大家和我不行了，你说吧，
哎，你录个河南话的版，留一版吧。
直角不垂直，我这是山东话呀，
好像黄渤哟。
嗯，没错，希望大家和直角不垂直一起每天睡得饱饱，
吃得好好，
当然记得每天都要开心。